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31日，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华盛顿时间早上5点。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美国之音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好好改革，美国就会退出这一组织。他星期四8月30日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时候做出了以上表示。据信，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会比正在恶化的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力更大。这是特朗普对世贸组织多次强烈批评的最新举动。他上个月说，美国许多年来在世贸组织受到了很坏的待遇，这个机构需要改变做法。特朗普政府表示，世贸组织解决争端的机制已经破裂，不能公平处理贸易争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官员星期四在华盛顿加紧谈判，争取在美国设定的星期五最后期限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美国和墨西哥已经达成了协议，如果美国和加拿大能够达成协议，美加墨三国将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最近对加拿大的贸易立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是他最近在接受电视采访的时候显示的积极态度燃起人们的希望。美加墨三国有望很快结束为期一年的谈判，达成三方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加拿大将会达成一个协议，也许是星期五之前，也许在一段时间之内。我认为我们接近达成一致。美国和墨西哥星期一宣布达成双边协议后，加拿大受到更大的压力。特朗普总统警告说，如果加拿大不加入美国和墨西哥达成的最新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和墨西哥将开始执行协议，并对加拿大生产的汽车加征关税。此外，美国和欧盟七月底曾经宣布贸易谈判取得突破，双方将开始具体谈判，解决已经针对另一方的进口产品开始相互征收高额关税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博新闻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特朗普总统可能最快下个星期开始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消息促使中国股市走低。在星期五上午的交易中，上海股指曾经下滑 1.1%， 在接近8月早些时候2年最低点。星期五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在连续2个月下滑之后，8月份出人意外的上扬。不过，这个消息对担心美中贸易加剧的投资人影响不大。中国国防部宣布，今年将恢复举行香山论坛的细节。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8月30日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中国军事科学院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举办的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10月24日至26日召开。届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级将领将出席开幕式。吴谦说，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打造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并希望通过举办这次论坛，加强各方的战略对话与沟通，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他表示，主办方已经邀请了79个国家的国防部门和军方领导人以及知名学者参加。不过，这个巨信被北京用来抗衡香格里拉年度安全论坛的官方活动，是否能吸引各层高层官员，还有待于观察。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赶快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美国人怎么给小费。
The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about tipping in the US is how sometimes the restaurant staff forget that tips are supposed to be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Yeah, that's a problem in Canada as well.
跟移民律师聊聊怎么申请移民。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 You should learn about US civ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不同寻常。
Tipping is definitely a Western tradition. I remember when I had just come back from China,I always forgot to give a tip, and people would give me dirty looks.
我也记得我刚到美国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给小费呢。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现在咱们还是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sane. Insane is spelled I-N-S-A-N-E. Insane.
Insane 可以用来指疯狂的、精神不正常的，比如
A Texas judge found the JetBlue pilot insane and not guilty of interfering with a flight.
德克萨斯州的一位法官裁定吉兰航空公司的一个飞行员精神失常、干扰正常飞行的罪名不成立。Insane 也可以用来形容某事过于荒谬、不同寻常，比如
He inherited an insane amount of money from a distant relative.
他从一个远房亲戚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再比如
My boss puts in insane hours. He's a typical workaholic.
我老板工作没日没夜，他是个典型的工作狂。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sane, insane, insane.
Okay, I have to say I like DC a lot, but summer here is kind of insane.
Are you talking about the humidity? If you are, I'm definitely with you.
Yes. How can the humidity be 80 or 90% every single day? It's so insanely humid that my usually awesome hair looks frizzy. Oh, wait.
Usually awesome hair? 请不要自作多情。不过今天早晨我在地铁站听人说马上就要下大雨了。So I guess this heat wave is at the end of the line.
Oh, that would be great. I don't know how long I can take this. Actually, you mentioned a very good term, the end of the line.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to see what it mean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77讲，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最近我的一个朋友心情特别差，因为他已经工作了十多年的服装店要关门了。这家店多年来一直销售手工衣物，但是现在服装连锁店越来越多，这家店已经没办法继续经营下去了。对于这家店和店里的员工，我们可以用下面的习惯用语来形容。
The end of the line. End is spelledEND and line, L-I-N-E, the end of the line.
The end of the line, 这个短语的意思是尽头、极限。在上面的例子里，由于服装店要关门了，很多年的经营走到了尽头，所以我朋友肯定会失去工作。在下一个例子里，我们将会听到美国臭名昭著的罪犯阿尔卡彭是怎么倒台的，我们来听听看。
Al Capone became well known for being a crime boss in Chicago when alcohol was illegal. From the early 1920s to 1931, he made a fortune smuggling and producing liquor. 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 not from those activities, but from trying to avoid paying taxes. His career was over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onvicted him and sent him to prison.
这段话是说，阿尔卡彭是芝加哥有名的犯罪大佬。从1920年代初到1931年，酒精饮料还属于非法的时候，他通过走私和酿酒赚了一大笔钱。但是他后来落败，不是因为非法酿酒和走私酒精，而是因为偷税漏税。政府最终认定他有罪，并把他送进了监狱。
那时候，美国有个法令叫 Prohibition， 中文的意思就是禁酒令。根据禁酒令，制造、贩卖或者饮酒都是违法的。 这个法律减少了人们的饮酒量，但同时也增加了集体犯罪。
And that actually contributed to prohibition reaching the end of the line.
成了禁酒令最终被废除的推手。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Al Capone became well known for being a crime boss in Chicago when alcohol was illegal. From the early 1920s to 1931, he made a fortune smuggling and producing liquor. He reached the end of the line, not from those activities, but from trying to avoid paying taxes. His career was over when the government finally convicted him and sent him to prison.
The end of the line, 尽头极限。现在一切都变化得特别快，一个地方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就可能会 reach the end of the line, 不复存在。下面的这个例子里，讲述者对童年有什么样的回忆呢？我们来听听看。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and I used to go fishing at the lake near our house. Then we started to notice that there wasn't much to catch anymore.The end of the line came when officials declared that the water was badly polluted. Nobody could enjoy it.
这段话是说，小时候爸爸常带我去家附近的河里钓鱼。后来我们注意到河里的鱼好像少了许多，直到有一天有关部门宣布河水污染过于严重，禁止钓鱼了。我们爷俩钓鱼的传统也就结束了。
这可真让人沮丧。环境污染确实是很多人失去了享受大自然的乐趣。说起来，我今天刚刚收到了一封信，说我们家旁边的邮局就要关门了。确实，现在人们大量使用电子邮件，邮局生意越来越差。
The popularity of emails may mean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a lot of post offices.
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and I used to go fishing at the lake near our house. Then we started to notice.That there wasn't much to catch anymore. The end of the line came when officials declared that the water was badly polluted. Nobody could enjoy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the end of the line, 意思是尽头、极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Dan Marcus。
谢谢各位的收听。
So, I have some good news. I finally found a place to settle in. So, my daily 2-hour commute has come to the end of the line. 太高兴了！
哦，这样你就不用每天早晨3:30起床了呀。哎呀，恭喜你，恭喜你。There is no way that I can get up at 3:30 a.m. Speaking of which, I'm going for my green card interview this Friday at 7 a.m.And I need at least 3 alarm clocks to wake me up.
Yeah, I don't think I've ever seen you before 11. Actually, you seem a little freaked out. Are you okay?
还好啦，我只是有一点紧张。God knows what they will ask. 我听说有好多人被面试2-3个小时呢，真可怕。I'm also a bit worried I won't be able to understand some legal terms since English is not my first language.
Just relax.And tell the truth. I'm sure you'll be fine. Or you can always bring a lawyer. And that way it won't be only yourself. And the lawyer can make sure you understand the questions correctly.
请律师? That's a good idea. 正好在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 Amir 就要去找他的移民律师 John. 我们一起来听听律师的建议吧。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移民入籍单元的终极课程。 Amir 正在申请成为美国公民，今天他要去见移民律师 John， 听听他的建议。
Hi Amir, it's nice to meet you. I'm happy you want to become a US citizen.
Thank you, John. I'm very excited.But I'm also a little worried about how long and complicated the process can be.
Don't worry. I'll be here to help you through it and explain what's going on.
Great. That's really helpful for me. When you aren't a native speaker, it can be hard to read all the documents and understand the naturalization process.
这样当然希望 Amir 申请入籍啦，这样啊，他的生意就来了。
Well, I guess you could look at it that way. But Winnie, why does Amir say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can be hard?
Amir 说他不是 native English speaker, 英语不是他的母语，所以呢，在填表的时候会遇到困难。哎，对了 ,Professor, Amir 提到了一个词 ,naturalization, 这是什么意思啊？
Naturalization is the process of becoming a citizen of another country.
Oh, naturalization 就是入籍，变成另外一国的公民。
So Amir, how did you come to America originally? Did your company sponsor your visa?
Actually, no. I got married to an American while living in Iran, and we decided to settle in the United States.
Oh, you have an American spouse. Where do you live?
I really like city life, so New York is my favorite city. But my wife has some family in Virginia, so we live there.
So Winnie, did Amir first come to America on a work visa?
Amir 并不是拿工作签证来美国的，而是在伊朗时和美国人结婚，然后到美国来定居。我猜这 spouse 就是配偶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Professor,John 问 Amir 是不是有公司 sponsor him for a visa? 这是什么意思呢?
When a company sponsors you for a visa, they ask the government to give you a visa. Usually, you need a sponsor in the U.S. to get a visa.
哦，公司可以作为担保人，替雇员向政府申请工作签证，这个过程就叫 sponsor。
So, if you are applying for a job in America, you might ask the company, can you sponsor me for a visa?
Well, there are some things you should do to start preparing for the interview. You should learn about U.S. civ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Don't worry. I've already lived in the U.S. for 3 years and know all about its history and politics.
Good. Then the interview and test won't be a problem. Do you have any dependents?
No.My wife and I don't have any children.
So Winnie, does Amir have to prepare a lot for his citizenship test?
申请入美国籍需要参加 citizenship test, 公民考试。所以要了解美国的 civics, 公民知识,还有 constitution, 宪法。不过啊 ,Amir 说他已经在美国生活3年了,这些知识他都懂,所以不需要做太多准备。
That's right.John also asked Amir if he had any dependents. A dependent is anyone who depends on you to take care of him.
对 ,dependent 就是需要供养的亲人,比如小孩,还有年迈的父母等等。Amir 和太太没有孩子,所以呢,他们没有 dependent.
So John, do you think there will be any problems with my application?
It definitely sounds like you are eligible to become a U.S. citizen.I think that before too long, you won't have to be an alien anymore.
Yeah, I can't wait. Hopefully, I will become a citizen in tim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I sure hope so. Good luck.
Alien 不是指外星人吗？我不懂哎，为什么美国人要把来美国的移民也称为 alien? 我又不是从火星来的。
Really? Sometimes I doubt that.
哈，被你发现咯。没有啦，言归正传 ,Amir 希望自己能够尽快入籍，这样啊，他就能享受公民独有的投票权了。
Let's listen next time to see if Amir is abl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Amir 找到一名律师讨论 naturalization 入籍过程。他将需要通过 citizenship test。
入籍考试，需要了解 civics 公民知识和 constitution 宪法。Amir 希望能顺利入籍 ，so he will become a citizen in time to vote in the next election. 下次选举就能投票了。
That's exciting. Good luck with your interview as well. Speaking of which, what do you think was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to adjust to when you first came to America?
我想想啊，我觉得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东西，比如说我不理解美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橄榄球，还有那么喜欢喝啤酒。哦，对了对了。我记得我刚来的时候特别不喜欢给小费呢，弄得别人老给我臭脸。
Oh, you poor thing. And I can totally relate to that. Every time I get back from China, I always forget to leave a tip. And people give me dirty looks.
Oh, so it's not just me. I feel so much better.
Tipping really is a Western th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yle and Jerry are debating the American custom of tipping. Let's see what they have to say.
礼节美语。
Lily 在公司的休息室看到同事 Kyle 和 Jerry 在聊天，上前打招呼。
Good afternoon, guys. Am I interrupting something?
Jerry and I were just debating the American custom of tipping.
Yeah, he's in favor and I'm opposed.
It's not just the custom in America. I'm from Canada and tipping is also common there. I'm not too fond of tipping either. So, Jerry, tell me why you're opposed.
I just don't like the inconvenience. I like to look at the menu, and if the price of a meal is $10.45, I know that's what I have to pay, $10.45. Back in China, I never have to think about whether someone deserves a tip or not.
Kyle 和 Jerry 正在讨论美国给小费的习惯。
Tipping is spelled T-I-P-P-I-N-G, tipping.
是给小费的意思。美国和加拿大都讲究给小费。
Kyle is in favor of it.
Kyle 赞成这种做法，但是
Jerry is opposed to it.
Jerry 觉得这种习俗不好。他说，中国不用给小费，看菜单消费价格一目了然，根本不用考虑服务员的服务如何，是否
deserve a tip，
应该给小费。
I can understand how tipping might not be convenient, especially for visitors to America. The one thing that I dislike about tipping in the U.S.is how sometimes the restaurant staff forget that tips are supposed to be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Yeah, that's a problem in Canada as well. Tipping has become such a part of the culture that everyone just expects one, even if they don't offer good service.
But quality service is supposed to be a part of the job. A restaurant hires staff to be a waiter or waitress, and that means service is part of the job. The restaurant is paying you. Your salary is your tip.
Kyle 和 Lily 都觉得给小费本应该是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
对优质服务的奖励。可如今餐馆服务员好像都觉得拿小费是理所当然的，不管服务质量的好与坏。 Jerry 反驳说，餐馆雇服务员就是为了服务顾客，工资就是他们的报酬，为什么还要给小费呢？ Kyle 解释说，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restaurant staff depend on tips because American law allows many restaurant owners to pay workers less than minimum wage.
Why is that?
Because they're expected to get tips. Tips might make up as much as 30 or 40% of an employee's income.
That's true. Many servers in restaurants depend on tips for a big part of their income.
I would rather they pay the workers more. I would even be okay with adding a 10% service charge to the price of the meal.I just prefer things to be upfront.
Kyle 说，正是因为有小费，所以美国法律允许餐馆老板给服务员的报酬低于最低工资水平。
The minimum wage.
服务员收取的小费占了他们收入很大一部分，有30%到40%之多。Jerry 说，他宁可餐馆多付点钱给服务员，哪怕在饭菜价格上增加10%的服务费。
Service charge.
也在所不惜，他就是希望价钱能一目了然。
Upfront is spelled U-P-F-R-O-N-T. Upfront. Upfront.
在这里是直接了当的意思。
Jerry 认为算小费太麻烦，他希望价钱一目了然 ,to be upfront. 而 Kyle 认为小费是 a reward for quality service.对优质服务的奖励，所以支持给小费。 So what's your thought on this, Mike?
Well, I'm in favor of tipping. Since most restaurants don't have to pay the minimum wage to their staff, I think they deserve to be tipped. It's just part of the culture I grew up with.
我刚来的时候其实特别不习惯，每次都要算来算去，考数学呀。
Yeah, it's our way to maintain your math level.
So, how much would you usually tip?
I think 15% is the golden rule, but I usually tip 20% since I'm awesome.
Yeah, right. 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接着去听听 Kyle 和 Jerry 的辩论吧。
礼节美语。
Lily 跟同事 Kyle 和 Jerry 在聊西方给小费的文化。 Jerry 是从中国来的，觉得美国给小费的习俗很不方便。 Lily 说，
I can see how the custom might make visitors uncomfortable. I've heard stories about restaurant staff getting angry at tourists. Some Americans might not realize that tipping is not a custom in many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In Japan, some people get offended if you offer them a tip. Tipping is not part of their culture at all. They feel quality service is their duty.
Every culture looks at this issue very differently.
Yeah, back in China, tipping goes the other way around. Restaurant owners will often give free drinks or food to customers as a reward for loyalty. So what happens in Canada or the US,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awful, can you skip the tip?
在小费方面的文化差异有时还会引起纠纷。如果外国游客不给小费，有些不明就里的餐馆服务员就可能感到气不过。与此同时，在日本，给别人小费则会让人觉得这是一种侮辱。而在中国，
Tipping goes the other way around.
不是顾客给服务员小费，而往往是餐馆给那些老顾客一些好处，让他们经常来照顾生意。Jerry 问，那如果服务特别差，是不是就不用给小费了呢？ Kyle 回答说，
Not really. I know some people might reduce the amount as a way of demonstrating they were unhappy, but you pretty much always have to leave a tip.
In Canada, we don't tip as much as they do in the US. 10 or 15% is fine.
But in the States, they expect 20%.
Yeah, that's true. Back in the 1980s,It was also about 10 or 15%, but everything has gotten more expensive.
Do you really think tipping inspires better service?
Kyle 说，给小费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了，即使服务差，多少也要留一些。美国的小费高一些，多达消费总额的 20%, 而加拿大稍微少点 ,10% 到 15% 就够了。给小费的做法真能够刺激服务员，让他们提供更加周到的服务吗？ Lily 觉得，
Even though I'm not such a big fan of the practice, actually, I think it does.
Yeah, I would have to agree. The staff knows that there is the potential for getting a nice tip if they treat the customers right.
The staff will often be more attentive and will make sure they get all the little details of your order right, because sometimes a generous person might leave them a sizable gratuity.
I guess, just like everything, tipping has its pros and cons.
Lily 说，虽然
I'm not a big fan of the practice.
虽然我不是特别认同给小费这件事儿。
Be a big fan of something.
是热衷、支持某事的意思。这里所说的
the practice
指的就是给小费的习俗。但是他觉得服务员确实会为了多拿小费而提供更周到的服务，对顾客更加
attentive
无微不至。如果碰上个大方的顾客，就可能拿到
a sizable gratuity.
一笔数目可观的小费。
Gratuity is spelled G-R-A-T-U-I-T-Y. Gratuity
也是小费的意思。
So Younglin, you're still cooking me authentic Chinese food this weekend, right?
Well, that might happen, depending on how much tip I'm getting.
What? Man, you really are a fast learner.
Mm-hmm, of course.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如果世界贸易组织不好好改革，美国就会退出这一组织。他星期四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时做出了以上的表示。据悉，美国退出世贸组织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会比正在恶化的美中贸易争端的影响更大。这是特朗普对世贸组织多次强烈批评的最新举动。他上个月说，美国许多年来在世贸组织受到了很坏的待遇，这个组织需要改变做法。特朗普政府曾经表示，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已经破裂，不能公平公正处理贸易争端。美国和加拿大贸易官员星期四在华盛顿加紧谈判，争取在美国设定的星期五最后期限之前就贸易问题达成一致。美国和墨西哥已经达成协议，如果美国和加拿大能够达成协议，美加墨三国将重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特朗普总统最近对加拿大的贸易立场提出严厉批评，但是特朗普总统在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时说，加拿大将会达成一个协议，也许是在星期五之前，也许在一段时间之内，我认为我们接近达成一致。此外，美国和欧盟七月底曾经宣布贸易谈判取得突破，双方将开始具体谈判，解决已经针对另一方的进口产品开始互征高额关税的问题。与此同时，彭博新闻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特朗普总统最快可能下个星期开始对总额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准备对更多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的消息促使中国股市走低。在星期五上午的交易中，上海股指曾经下滑 1.1%，接近八月早些时候的两年来的最低点。星期五的官方采购经理人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在连续两个月下滑之后，八月份出人意外的上扬。不过，这个消息对担心美中贸易战加剧的投资人影响不大。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星期四八月三十日在每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由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和中国国际战略学会联合主办的第八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10月24日至26日召开，届时中国国家领导人和军方高级将领将出席开幕式。中国国防部宣布今年恢复举行香山论坛。吴谦说，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打造和平互信、合作共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并希望通过举办这次论坛加强各方的战略对话与沟通，共同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在南中海安设浮标核电站会加强中国主权声索的能力，但是将对环境构成威胁。美国国防部最近在向国会提交的中国军事活动报告中说，中国计划向一些其宣称拥有主权的南中海岛屿提供核电。浮标核电站将在2020年之前开始运行。中国在过去十年来在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一些岛屿上填海造岛，并部署军事人员。分析人士说，向这些岛屿提供电力将加强中国的主权声索。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和台湾等其他主权声索方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美国人口中8%的720万个家庭拥有真正意义上的百万资产。这些家庭除了房产、退休计划和商业合伙人股份之外，至少有100万美元的现金。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谢谢各位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8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星期二在结束访华行程时宣布，马来西亚取消多个中国援建的“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因为马来西亚不愿步上斯里兰卡举债治国的后尘。曾经被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誉为将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一带一路”，为何成为这些国家惧怕的债务陷阱？有分析认为，除了借贷风险引发担忧，一带一路对参与国政治经济的控制，对人权民主的冲击，也是导致许多国家踩刹车的原因。那么到底一带一路的真正本质是什么？对一带一路的忧虑是否合理？而一带一路的前景又将会如何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英国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副教授曾静涵。曾教授您好，欢迎您。
好。
第二位呢，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讨论的是中国独立时事评论员吴哥。吴先生，欢迎您。
您好，
您好，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利用 VOA 卫视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吴哥先生啊，那么针对这个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那么在这个星期访华行程的结束之际呢，宣布要取消两项这个中资援建的一个重大的基础建设项目，这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主要项目。那么当时马哈蒂尔说法就是因为付不起钱了。那么您怎么样看待马来西亚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么另外您觉得会不会有更多的国家决定要跟进来喊停呢？
其实我觉得马来西亚国内可能是有财政问题，这个是事实。但是马哈蒂尔之所以要暂停这个项目的话，我觉得重点还不是说担心以后还不起钱，因为中国实际上一带一路的好多项目的话是由中国政府提供了信贷担保，而且如果实在是不行的话，中国也经常非常大方的减免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但是呢，所有这些它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说那你在政治上至少要配合中国。所以实际上中国的一带一路本身也是多个目标的，那其中也包括就是说让这些重要的，尤其是像马来西亚这样比较重要的国家，在东盟比较重要的国家，就是在政治上要你至少你借了钱然后又不让你还了，那你当然要有所交易嘛。但是呢，马哈蒂尔这样的领导人来说，这个事情对他那当然是不是太愿意的。所以实际上说白了就是说不愿意欠中国钱。你像真正有一些欠中国钱的国家，你像委内瑞拉，如果欠到现在这个样子，他其实欠中国很多钱，但是他欠了，你看他着急过吗？他从来没着急啊，有什么还不起的？还不起中国，到时候如果觉得你这个国家真的在政治上跟他特别的靠近，特别的有用的话，他实际上可以免掉你的钱，你就看你愿不愿意当这个角色了。
嗯哼，那么曾静涵教授，您的看法呢？您怎么看马来西亚政府的这个决定？他是不是有可能引起一些后续的反应呢？曾教授还在线上吗？哦，曾教授已经。
听到我说吗？
哎，曾教授，您在线上吗？我们现在要连线伦敦大学的曾静涵教授。曾教授还在线上吗？好，曾教授没有办法现在联系上，是吗？好，那我们继续请吴哥先生留在线上与我们参与的讨论啊。那我想，吴哥先生，您刚刚提到就是说很多的国家呢，实际上这个一带一路的项目是有中国的信贷担保，但是中国希望他们能够在政治上来配合中国。在这一点上，实际上在今年的时候，美国的五角大楼他就曾经发表的2018年的中国军力报告里面，五角大楼的军力报告里面是这样说的，他说参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可能对中国资本产生经济依赖，而中国可借此来进行杠杆操作获取利益。那么您是不是能就这个美国国防部的这份报告内容对于一带一路这样的一个评论，您能不能谈谈您的看法？您是否赞同这样的一个评论呢？
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中国在国内也经常讲这个话，就是说 你看很多比较爱国的群众会为这个政府的一带一路讨论的时候，经常大家都会提到那还不起怎么办，因为都知道很多借中国钱的国家他真的还不起，你借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还不起，但是为什么有好多群众他会辩护的时候，给政府辩护的时候，他会说还不起怕什么，就是说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政治账，是这么一个意思。因为中国其实确实在很多地方是经常算政治账的，这你要这样一算政治账的话，这个钱就自然就好像没有那么紧张了，因为好多钱他就可以把它作为一种，就是说是购买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啊，或者是合法性啊，或者是这个联合国的这些支持啊，很多问题它都可以在这上联系起来。所以这么一说的话，在中国国内它就不是一个纯市场经济的这么一个思维了。
嗯哼，那么我想请这个英国伦敦大学的曾静涵教授，现在又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曾教授，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
听得到，
听得到。好的，那曾教授，我想就首先先请您谈谈，我们刚刚一开始就谈到了马来西亚在这个星期所做出的决定，引发了很多的关注，甚至还有媒体以这个是中国的一带一路项目首次有人来登门退货来形容马来西亚的这个决定。您怎么看待？那么这有没有可能引发一些相关的后续反应呢？
我觉得可能登门退货这个可能词稍微用的稍微过了一点，但是肯定是代表这个一带一路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那目前这个阶段我的判断是，我觉得应该是一带一路它的这个发展过快，尤其在那个项目的援助上还有项目的投标上等等方面没有进行非常严格的审核，所以说我觉得才会出现问题，包括那些国家是否能够有能力来承受这个债务等等，这些问题上都没有处理得特别好，那才会出现现在的问题。那但是在我看来，我觉得不是说马来西亚就是完全要退出一带一路，在我看来这也是其实更多的可以说是一种谈判的技巧。那不是说马来西亚完全就不再参与一带一路，而是在这目前这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获得更多，能够在和中国的谈判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在我看来目前这个是更有可能的情况。但这个肯定也意味着一系列这个连锁的反应，包括其他无法支付这个债务的国家和那个在一带一路当中他们是否会联合提出一些类似的情况，那这个的话我觉得是非常值得北京警惕的。
嗯哼，您提到是不是会有连锁反应，确实我们看到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全球发展中心的一份研究就说，现在一共有8个国家他们面临与一带一路相关的严重债务风险，这几个国家包括了吉布提、马尔代夫、老挝、蒙特内格罗、蒙古、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那么很多人就把因此认为这个一带一路确确实实是对这些贫穷国家的一个债务陷阱，甚至我们看到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甚至提到说马来西亚不愿意陷入所谓的新版的殖民主义。那么我想请曾教授先来谈一谈，您怎么看待这种所谓新版的殖民主义或者所谓的新帝国主义这样的一种指称呢？
这个词其实一早很多人都说，在包括在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中国对这个非洲的援助啊就已经被很多那个媒体标上和打上这个新殖民主义等等的这个标记。但是我觉得可能这种看法稍微有点简单，它的包括说债务陷阱等等。那你说的陷阱，什么叫陷阱？就是说有一方是故意设这样一个套，然后让另外一方套进来。那这样的前提的假设是北京知道这些国家还不起那个债务，所以说他们故意那个在借钱那些给国家做这些事情，然后把他们套住。那我觉得这样的可能这样的看法的话，我觉得不是事情的那个情况，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北京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是这样的。那更多的可能是他们自己本身，尤其在国内很多国企还有这个北京政府没有做好足够的分析，所导致最后很多钱批出去之后然后无法还款，然后他遇到一个很两难的情况，因为北京那边也是非常担心这些债务如果还不了会怎么办。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债务陷阱啊，这个可能这种看法稍微简单了一点，因为他这个假设北京事先知道这个情况，我觉得其实在国内现在也是非常担忧一带一路这些债务如果收不回来，对这个本身中国经济还有这个中国未来的发展会有什么影响？
嗯，那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北京是不是真的在展开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活动的时候确实对于部分国家没有办法来偿还这个贷款并没有相关的认识，而是到后来的发展之后才有了这样的一个了解呢？吴哥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倒不一定，就是说确实中国政府不一定就是说作为一个设套想去通过这个方式来控制这些国家，因为中国在国际上好像也很小心自己的行为的，总是怕被说成是一些这个殖民主义啊或者什么的，甚至中国自己因为也历来主张不干涉内政，所以在这上头也是有一些顾虑的。所以呢在这个上头，但是呢我相信中国政府确实在这些国家，我刚才说到了除了经济账也在算政治账，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如果说在正常的这个 经贸往来中间，你如果说又知道它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那么实际上这客观上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局面。
嗯，
就是说如果他还不起的时候，当然可以跟他谈条件嘛。
嗯哼，好，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发表他们的看法和问题啊，我们就先来看一看我们在网络上的网友有什么样的看法。这位署名叫李中本的网友他说，中共独裁利益集团设计的一带一路呢，被人讥讽为前一带撒一路，其实是有一个从输出过剩产能慢慢膨胀为输出中国模式的过程。简而言之，中共是想通过这个东西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控制世界话语权。所谓中国特色模式，是以国家资本主义方式用超强国家力量控制市场，破坏自由世界秩序，是司马昭之心已经自我暴露殆尽。而另外呢，这位署名叫玉玺的网友，他认为一带一路的本质就是一个海外的 P2P， 只不过呢，国内的 P2P 要的只是钱，一带一路通过让沿线国家负债累累，要的不仅仅是钱，还有别国的国主权，那么智商在线的国家都会去进行抵制。还有这位署名叫吴景刚的网友，他认为一带一路对其他国家输出的是威权和腐败，而且利用经济手段来控制一带一路上重要的战略位置，已经演变成为了新经济殖民主义。各国看清了一带一路的本质之后，自然就会心存芥蒂，一带一路终于要变成中共的一个人就输了。那么接下来我想先请教我们的曾静涵教授，曾教授，您也看到了我们有部分的网友那么持有一些比较不同的观点，认为这个一带一路这个未来的走向失败可能是一个必然的。那么我想先来看一看，从这个两年前一带一路确实的开始执行之后，这两年来啊，它到底在这些国家落实的情况如何？很多的媒体报道说，实际上在很多国家中资援建的这些基建项目呢，实际上是空城、是空港、是鬼城。那么到底一带一路项目对这些国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帮助？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得到有任何实质的结果吗？是曾教授
啊。首先那个我觉得这个东西投资这个东西很难说的，因为你那个投十个项目，你可能七个项目盈利，然后三个项目失败，所以最后你还是可以把钱赚回来，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那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如果就让我们来评估说一带一路会成功会失败，我觉得实在是太早了，因为现在一带一路很多项目，你看从2013年提出一直到2015年的时候出了这个北京那边出的这个最终的这个愿景与行动的那些文件等等，这个才到现在才十几年，尤其这种大型的基建项目，我觉得这个几年就要给他一个判断它这个未来发展方向，我觉得是比较难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大家可以看看哈，因为现在一带一路，我觉得现在一带一路的发展和以前这个西部大开发其实发展是非常像。那西部大开发最后命运如何，我觉得可能这个很大程度上可以告诉我们一带一路未来可能会发展的方向。当然这个有可能这个不同领导人采取不同措施，最后可以导致一带一路出现的各种结果。所以说我觉得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说一带一路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因为成功的标准不一样，包括现在大家对西部大开发的看法也是很标准也很不一样。那而且刚刚我听了几位网友他提出的一些看法哈，我有一点不同意的地方，就是说好像刚刚那几位网友的看法就是说这个一带一路这个东西就是北京一早就设计好，然后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那最后它的展开也是会根据这个北京政府中央政府的这个情况来展开。但实际上我们最近的研究，我和另外几位学者研究发现，其实并不是那样的。就是北京他们包括在提出的这个文件里那种愿景和展望，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模糊的一个战略，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政策口号。而实际上谁来做这些项目呢？是由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国企之间来做，他们不一定往往会听北京的，他们是更多的是资本逐利的行为，也就是他们是从个人的行为来做。所以最后一带一路不一定完全是会按照北京的设计来进行，而更多的是这种各种不同部门、各种国企他们利益叠加的一个结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很多时候这个海外国企他们在外面做的事情和这个中国外交部说的事情完全是相互冲突的，因为他们其实并不很在乎这个北京的看法，他们更多看到的是自己这个企业它的盈利状况。那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牺牲人权或者是影响中国国家形象的情况。所以说我要说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情不一定完全是由北京来决定的，而更多的是由这个地方政府和实际的执行的这个国企他们来决定。
所以曾教授，您觉得很大的责任是在执行这些援建项目的国企身上，而不是北京的决策单位，是吗？
北京决策单位是做一部分，但是它并不能够完全的非常好的协调，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很大的东西，很大的一个国家，它的协调上来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在一带一路这种项目当中，它实际上执行的单位是有各个的一个国企还有地方政府之间，那他们是实际上来执行的，那他们不一定完全百分之百会按照北京说的来执行，他们会在里面加一些非常自己多的私货，而这种情况在过去已经这个经常会发现。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目前我们对一带一路的讨论呢，很多认为这个一带一路都是根据北京的地缘政治战略，或者是按照北京有什么企图等等，那这个只是这个故事一部分，那另外一部分而是谁来执行，而执行的那些人他们的看法不一定和北京一样，利益也不一定和北京一致。
是，您刚刚提到，对不起，曾教授，我先请吴哥先暂停一下哈，先等一下，我想继续请教曾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整个的一个模糊性，它在执行上的一个模糊程度，这也是当今很多人说很多"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家对此感到很惶恐、很不安的，就是他们没有办法明确的看到北京方面到底要什么，或者希望能够从"一带一路"项目里面能够帮助他们什么。那么针对这样的一个模糊性，您刚刚提到了国企要负很大的责任，还有这个北京当局呢，在这个执行上，那么在沟通上也要做很大的事。那么您觉得北京还能做什么？那么现在北京它的能力、它的局限度到底在哪里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中央政府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了哈，因为他们在这个从一带一路一开始提出什么是一带一路的时候，那各种包括学者的解读、媒体的解读，在国内说什么的都有，然后真的是五花八门，有些人直接说这个是马歇尔计划，有人说地缘政治战略，后来这个北京那边发现这种舆论到了这个国际上对于这个一带一路推广非常不利，所以说内部进行了一些调整，就是希望一些学者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掌控的一些媒体机构不要再往那个方向解读，因为那样不好，所以更多的一带一路强调在宣传当中强调是双赢啊等等。那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样的，那你会发现其实很有意思哈，那个包括像那个中国和那个巴基斯坦那个经济走廊，它并不是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那很多年前几十年前就已经有这个计划了，只是说一带一路推出的时候，那他们借着这个一带一路的情况把这个项目重新包装成一个一带一路的项目，那这种情况在各个省市之间其实都是很明确的，你会看到这个愿景与行动这个推出来之前，那各个省份说自己都是一带一路中心，各个省份都说自己是一带一路的节点，那他们都是有自己原先完整的计划。那这个上面的话，北京其实是试图想要更好的这个协调，但是并不能够完全做到，因为毕竟中国太大了，而且各个层级之间的执行，这个是这个在中国从一直有一句话嘛，叫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能完全看北京。对于那些地方政府来讲，我们之前做那个研究，我们的这个政策建议就是，其实你更多的应该和是真正那个这个项目的执行者来合作，可能那个会对这个项目的未来发展有更多的影响。
好的，我来听听看我们在北京的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今天呢在一带一路的执行过程里面，刚刚我们也提到很多国家对于中国的这个模糊性感到非常的担忧，那么刚刚曾教授的看法，他认为在这一方面呢，来执行这些项目的国企要负有很大的责任，您同意吗？
就我觉得我对这个具体的执行情况不是太了解，但是我的观感呢，恰好就是中国这个一带一路它本身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交通线的这么一个大的战略，这个本身它就有一定的问题，就是说你看我们如果说是不管是从西部出去一直是大陆桥这个走廊一直是到达欧洲，然后另外从海上丝绸之路这么走过去，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希望沿途很多国家积极配合我们修通一个大的战略交通线，然后呢以此把中国和整个欧洲实际上还是要和这个经济发达地区这个沟通联系起来，当然同时呢带动周边带动沿线，但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本身就有很多一厢情愿的地方，就现在遇到的其实很大一个问题是沿线的这些国家到底有多大积极性来配合，那么中国关键是要能带给他们什么。实际上呢这里头我们看中国的很多计划的话，现在稍微具体一点说的话，好像是港口方面的进展相对大一点因为这个港口它是布点但是呢也最多是在印度洋沿线有一些港口，但是这些港口今后到底能不能构成中国这么一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么一个格局，这个都还要再看，因为这个跟当地的有些情况有关系，比如像这个比较典型的瓜达尔港这一类的，它实际上就是那必须要建立在中国从巴基斯坦真正的把这个战略通道这么打通过来，但是这个打通过来的话实际上你看它又是中国自己的需要占的主要的成分，也就是说中国为什么要从那儿绕过来，那当然是因为马六甲不安全，或者说马六甲不在中国控制之内但是这个问题对巴基斯坦来说呢，当然你在那儿给他弄个港口他也构建起程，但问题是这个港口对他的经济本身他内在的发展他那一带本身到底今后有没有这么大经济潜力，就是说那除非依赖中国什么都靠中国给他包办，中国甚至可以那时候也可以跟你说我在那给你去复制一个香港出来，但是这可能吗？ 所以现在实际上这些东西你看，只要是只是为中国的目的的话，那他最后很难做到。
嗯，
第一个是港口的问题，就举个例子。另外一个就是你从主要的新世纪带一路更主要的项目，还是想做铁路，但是这种铁路甚至还要特别想把高铁推出去。但是这首先铁路一个是我刚才说了，这种特别超长的战略性的这种通道，很多国家它都有自己的利益，光是把这些利益就能协调起来都已经做不到了。你看中国在东南亚不是也有这样的大通道的这种格局吗？但这种格局你看选了几条线，这几条线最后到现在都没有一个确切的落实。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中国如果说修这些铁路的话，那么就算是自己出钱，那么这些国家中间如果说没有什么足够的好处的话，其实积极性也不高。所以我们现在看就是说中国这个一带一路整个这个战略的话，确实本身它从一开始在这种可行性上头，我觉得就是有一定的一厢情愿的。现在执行起来的话，本身难度有这么大，那么我觉得这个项目整个这个战略现在确实是成问题，也是很自然的。
嗯哼，是的，最近问题特别的传的很多啊。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现在在网络上的网友陆陆续续还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这位署名叫 QT 的网友他说，我是哈萨克斯坦的 VOA 观众，我身边很多一带一路项目目前都处于停滞状态，而且当地的反华趋势越来越严重。那么还有这位署名谢长点的网友他说，中共打出一带一路，利用金钱利诱给其他国家贷款投资搞建设，一旦债务国无法偿还债务，中共就将建设的港口和机场和土地抵给中国还债，因此中共就占领债务国这些财产，以此丧失主权，成为中共的殖民国。那么讲到这一点，我想请教我们的曾静涵教授您的看法。因为我们知道去年底就发生这样的一起事件了，斯里兰卡就是因为没有力量来偿还对中国的这个债务，将它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汉班托塔港这样的一个港口的控制权移交给中国了。那么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讨论，是不是在这样的一个做法上，您觉得中国当局将人家的港口的主权收归来，因为他的债务没有办法偿还，这样的做法难道不会引起国际的质疑吗？
我觉得首先这个事情的发生哈，肯定是对一带一路的推广是非常不利的。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中国国内的宣传一直想要说一带一路是双赢，而且不是一个地缘政治战略，但是实际上最后拿到那个港口之后，你很难这个洗清这个这种很难在舆论上啊把这个往那个中国想要制的什么双赢啊，还有不是一带一路经济合作战略这个方向在引。但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是，你现在这个遇到那个情况的话，如果中国不采取这种措施，那他可能有更多的债务违约，那更多的债务违约又没有办法这个进行一个偿还，又不进行一个抵押，那之后整个一带一路的计划之后会有更多的损失。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其实当时在北京政府决定的时候，他们肯定也是一个处于一个非常两难的一个途径来做。所以说但是这个无论怎么说哈，这个肯定也是一开始这个事先这个债务进行评估的时候，以及这个借款还有这个工程实施的时候，这些方面都没有做得非常成熟。毕竟中国是一个怎么说，就是一个在我看来这个整个就是一个崛起国。那就崛起国的话，就是我们以前中国以前就是向其他国家借钱的，那只是在最近这几年那个中国经济崛起了，所以开始向其他国家借钱。那这个方面还是一个初学者，那初学者的话肯定在这个方面的标准啊还有实施各方面是欠缺的。所以说这个可以说把斯里兰卡这个事情给当作是一个这个教训，也算是交一次学费。
嗯，吴哥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觉得这个当然在事实层面上我们还需要澄清，这并不等于就是说把他的主权拿过来了。如果说即使因为债务问题，那最后把这个港口的这个经营权给了你，实际上这个里头不等于就是这些地方的全部的产权，尤其是这跟这个土地这些的国土这些方面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确实呢，中国在这方面就是说，其实倒不是说把这个给了中国，中国就得了什么利。其实这个港口如果说真的又交给中国，因为我们刚才说的瓜达尔港那些例子，包括其他一些地方都遇到过这种问题，就是说它交还给你其实不是什么好事儿，因为这个就意味着这个模式本身有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在这建一个港口，它到底有没有足够的这个运量，就是说有没有足够的经济活动来支撑它的这么大的运量，这个本身就可能成问题。那么当地的国家不管是自己经营还是交给中国经营，甚至说再请第三方更高明的这个经营方来经营，他可能都是挣不了钱。那最后挣不了钱，就反而就成了一个就是说夹生饭了，就是说这东西到底怎么办。所以现在实际上给中国倒也不是说中国真的就去占了他的主权，但反而是说明了一带一路本身在这上头有非常大的难度和问题。就是说这港口给了中国，我相信中国也很难挣钱，那不挣钱又怎么办？这事儿就成了一个麻烦了。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再一次感谢英国伦敦大学的曾静涵教授以及在北京的吴哥先生，感谢二位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我们明晚焦点对话节目将要和您探讨的是深圳家事工潮，左派挑战习近平，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